各位听友好，路德张贴95条论纲时，并没有想造成基督教世界的分裂，他向教廷挑战是出自诚实的愤怒，因为他坚信上帝的公义是通过信徒的诚信来获取的。有坚定信仰的人可以和上帝直接交流，获得真正的恩宠，而罗马教廷的行为没有这种权威性。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宗教改革的斗士马丁·路德第七节《路德掀起的风暴》。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路德贴出95条论纲，这实际上已经对教皇形成直接挑战了吧？
是的，路德这个行动的效果就是如此。但是听友们不要误以为啊，路德他处心积虑的想发动什么革命，他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核心就是说人的救赎那只能靠神的恩典，而获得恩典的唯一途径就是信，也就是把福音书中耶稣基督的教诲当作引领天国之路的明灯。我曾经和何光护教授啊讨论过这个因信称义的问题，他提醒我呢去仔细体会伦勃朗的名画《浪子归家》。浪子之所以会归家，就是因为他心中坚信父亲不会嫌弃他，会向他伸出援手，并最终拯救他。这幅画呢，其实本就取材自新约《路加福音》第15章，是耶稣讲的一个故事。这个浪子归家，得到父亲超常的接待。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就是说浪子对父爱的信能得到类似死而复生的恩典。这个恩典的获得完全不靠浪子是否行了善功，花了金钱。所以路德他就反复说，神的恩典是白白送给人的。他在95条论纲中说，赎罪券绝不能赦免罪过，教皇本人无权做此赦免，赦免罪过权属于上帝，教会的决定呢，它只能影响世上众生，在炼狱中它不起作用。教皇为炼狱中的人所能做的只是祈祷。基督徒只要真心悔改，那就得到了上帝的赦免，与赎罪券无关。这95条论纲贴出之后啊，引起的巨大反响是路德自己没有想到的。可以说在德意志各个阶层，从选帝侯到领主、破落骑士、修道士、手工业者、农民、学生，几乎是一边倒的赞成。为什么呢？因为德意志市民社会的发展已经使社会各个阶层呢有了需要保护的利益。路德的学生兼战友梅兰希顿一语道破，上帝的恩典是送给每一个德国人的，我们为什么要把大把的金钱送给意大利人？
这是不是说路德提出的宗教问题引起的现实存在的社会问题？
是的，他后来甚至就引发了德国农民战争，其残酷激烈啊，绝非路德所能想象，结果把他倒是给吓坏了，他就成了保守派，去反对农民战争，这些我们到后面再讲。除了恩典问题之外，他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独立的自由信徒，他可以直接和上帝交流，不需要通过教会这个中间人。基督徒在社会中生活只需要服从社会的律法，而他属灵的生活则需要遵照福音书。这无形中呢，他就支持了德意志的世俗权利，支持了各邦国的选侯、王公和领主的权利。所以路德危难的时候，总会有世俗的权利来保护他。围绕着路德的新思想，这个全社会都沸腾起来。大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在他的名著《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500年》，他在这个书中曾经描绘过当时德意志的这个情况。随着更多消息的传播，形形色色的人都卷了进去，对这个打乱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事儿，有赞颂的，有谴责的，众说纷纭。这到底是个什么事儿呢？具体说来，它包括热血青年满怀希望追求新思想，痞子乘机聚众闹事， 心怀不满的人发泄积怨，礼仪和习俗都被砸烂，污言秽语和公开的侮辱变得司空见惯。混乱之中，建筑物表面被涂写得乱七八糟，神像被毁坏，商店遭到抢劫，各种传单在兴奋和愤怒的人们中间传阅，一传十，十传百，围绕着一些话题开始了尖锐的辩论：自由恋爱、教士结婚、僧侣破戒、共产共妻，立即一举清除一切罪恶和腐朽，创建一个崭新的人间天堂。
路德掀起的风暴早已超越了纯粹的宗教问题了。
是的，这历史上啊，曾经不止一次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一个人他对某一个问题的认知恰恰拨动了社会其他人的心弦，这可以称之为思想的溢出效应。所以路德他在批赎罪券，可是德国人呢，他却借此是发泄对教廷搜刮金钱的不满，各选侯国的君主啊，也对教廷干涉自己的权力早就不满，此刻也正好借路德之口呢，来挑战罗马教廷的权威，挑战神权对世俗权力的压制。贩卖赎罪券的这个代理人呢，特泽尔，他写了一篇106个驳论，当然他是在为教廷辩护，可是这篇东西印出来之后呢，被大学生们抢去，就一把火给烧了。路德回答特泽尔的辩驳，一针见血的就说呀，假使因为我说的道理使某些人的钱包受到影响而称我为异端分子的话，我会很不在乎这些人的咆哮，因为只有不懂圣经的人才会这么说。而且路德一开始对教皇列奥十世呢，他其实是挺客气的，他就给教皇写信恭维教皇，说他呢聪明有知识，但是啊绕来绕去，他对自己提出的神学解释是一点儿也不退让。列奥十世当时呢也不想把事儿闹大，他就招路德呢来罗马，想当面教训他，哎，让他服个软儿。路德他是想来想去啊，他决定不去罗马，他是害怕有去无回。为此呢，他就请求萨克森的选侯腓特烈保护，教皇呢就还同意了这个妥协，就让路德在德国和他的代表呢举行辩论。路德参加了几场重要的辩论，在辩论中呢，他公开表明对罗马教廷的态度。他说，我要直率地宣布，真正的反基督者正坐在圣殿中，而且正统治着罗马，像充满邪恶的巴比伦，罗马教廷是撒旦的会堂。你看，这几乎就是指着教皇的鼻子开骂了。路德这个人的性格呢，他是又暴躁，哎，又胆怯。那暴躁起来，他就口无遮拦，什么都敢说。胆怯起来呢，他又会觉得自己是个罪人。
但他最终还是不跟教皇妥协。
对。这是因为呢，他对自己的神学解释他是坚信不疑的。他给朋友写信说，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现在呢，我已不顾罗马人的愤怒，我将永不与他们妥协，让他们斥责和烧掉所有属于我的东西吧，我也将同样报以颜色。现在我不再害怕，我正要刊行一部有关基督教改革的书籍，直接反对教皇，言辞激烈。果然，罗马教廷和教皇本人呢，他就宣布路德的学说为异端，要求信众烧毁所有路德的著作，不许理睬和接近他，他所到之处呢，都要把他驱逐出境，或者把他遣送罗马。那么咱们听友应该知道啊，在那个时代，宣布一个人是异端，意味着这个人呢，他就不受任何法律保护，可经审判送上火刑柱。所以宣布路德为异端呢，他就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叛徒，人人可得而诛之。没有想到啊，越是对路德施以绝罚，路德的威望就越高，斗争的高潮还在后面。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宗教改革的斗士》马丁·路德第七节《路德掀起的风暴》。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技术制作。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